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五课。这集的课程呢，我们就集中在教会这个真理上。不要小看教会，因为呢，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他在地上的唯一所设立的就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同乡会，教会呢，也不是一个国家的组织。教会呢，乃是一些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在一块聚会。因为大家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呢，所以大家彼此之间呢都是兄弟姊妹的称呼，非常的亲彻。而且呢，在教会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彼此看见，这是有爱在我们当中。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教会就可以彼此联合起来。今天虽然在教会当中，我们也难免有一些因为地域方面的问题、历史上的问题，还有呢就是那个文化上面的不同，以至于呢彼此之间呢也有一些的摩擦。但是假如大家真是融化在爱里头，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凡事相信，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可以彼此接纳。而且呢，神就是爱，那么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大家都靠着神的灵的充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享受在主里头彼此相爱的生命了。那么在谈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的谈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教会呢努力的传扬福音，教会呢也努力的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国度里头。但是在教会的成员当中呢，是绝对不能够容纳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这一点呢，我相信大家都必须呢很注意这一点。那最近呢，在一个教会当中他们要举行一个特别的聚会。在这个特别的聚会里头呢，需要很多的工作人员，比如说司琴啦、招待啦等等。那么因此呢他们就在教会当中呢努力的找一些有这方面有恩赐的人。但结果呢还是不够。怎么样呢？于是乎有人提议说，哦，就请某某人来吧。那么这个做牧师的呢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说当每一个人要真正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原则。因为呢在保罗的书信当中讲得很清楚，他说初入教的不要当做执事。换句话说呢，就是当教会里头有一些责任要交给弟兄姊妹负责的时候，那么这个负责的弟兄或者是姊妹呢就必须非常的小心。有一些在教会的日期比较短的，那么根基比较浅的，那么就必须呢要经过呢长久一点的时间的观察跟训练，以至于呢他的根基可以比较稳固，这样的时候呢教会才不会呢出很多的乱子。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们也要注意这一点。因为今天呢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的确是有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的问题。那么怎么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不容易解决。我还记得很多年之前有一个姊妹呢曾经问世界上的格培里博士啊，这一位呢大被神使用的一位布道家，他说我应该参加哪个教会呢？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教会，哪个教会呢才是一个完整完美的教会我可以去参加？当时呢格培里博士呢就回答得非常有智慧，他说姊妹啊，假如在地上有一个完整的教会，但是你加入了之后呢那个教会就不完整。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姊妹是一个坏人，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在人的组织当中是难以避免呢有许多的瑕疵的。那么我们带着我们的瑕疵进入一个完整的教会当中呢，那个教会呢就会变成不完整，就是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所等候的是什么呢？等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回来，到了那个时候呢教会才可以完整，就到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才可以得赎，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才可以进入新天新地。这就是呢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一课里头呢就讲到教会的责任，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将教会整体的责任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在地上的时候，社会国家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怎么看教会呢？他们看教会是当作一个整体的，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分开的，或者是某一个地区上的教会。 人常常看教会呢啊，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就这么简单。所以教会呢必须要注意呢自己整体的责任啊，就是说耶稣基督把我们建造在这个地球之上，他到底有什么盼望呢？有什么责任呢？有什么要我们做的事呢？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三点要跟您分享的，所以呢假如你可以做一点的笔记呢，我就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那么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每一个信徒自己本身，我们自己本身都应该参与一个教会的聚会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呢教会就是信主的人他们联合在一块儿。那么假如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教会当中都有参与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在那个教会当中呢有一些责任。那么到底我们那个责任是什么呢？我们就应该呢有五点在这个地方呢要跟您分享的。所以今天这一段的时间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大家都是主耶稣的宝血买过来的，而且呢都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呢从这个世界上用高价，就是用神自己儿子的生命呢把我们赎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在这个地球上有一个传扬主自己的名字跟为真理做见证的一个重要的责任。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不应该跟世界同一个方向，同一个观念，而且呢同一个赚钱啦，或者是为了名利富贵努力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因为我们是分别出来的一些人。那么教会整体的责任，我们今天第一点是什么呢？请你记下来。就是呢教会是与阴间的势力对抗。请看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在这个地方有人说这个磐石呢就是彼得，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在其他的经文的证据之下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呢说耶稣基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彼得的身上。因为假如教会应该被建造在彼得的身上，这是一件大事，主耶稣不会单单只讲一次，而在整本的圣经当中的启示呢也不会单单只是向我们启示一次。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深深相信这个磐石呢是指主耶稣他自己。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神儿子，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大的磐石之上。这个磐石之上呢是不能够动的，是不能够摇动的，是不能够衰残的。于是乎教会呢被建造在这个磐石之上的时候，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这个阴间的权柄呢就是指这个空中掌权的这个魔鬼，他那个阴间的势，他那个权柄跟他那个势力是不能够胜过教会。教会是永存的，教会是高高在上，耶稣基督怎么胜过了魔鬼，教会呢也要怎么样胜过魔鬼。反过来说，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被魔鬼撒旦各方面的攻击，要他的命，置他于死地，教会呢也要如此面对撒旦魔鬼他的势力，跟呢要把教会呢置于死地。主耶稣早已经看见这一点，所以呢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假如在地上有一个教会从来不受撒旦的攻击的，在信仰方面，在他传福音的事业上，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遭受撒旦魔鬼的攻击、分裂、破坏的话，我看这个教会都是有些问题。因为撒旦魔鬼说他不值得我去攻击他，这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啊。可能这个教会呢根本不成长，也不好好的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呢我们说教会整体责任方面，第一个他的责任呢就是要跟这个阴间的势力对抗。那这一点呢就是马太福音16章18节所讲的。那么以弗所书第6章12节又说，他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么还有路加福音第10章18跟19节去看一看。那么约翰福音12章31节也是这样说，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呢要被赶出去，这是主耶稣亲口所讲的。那么谁是世界的王呢？就是魔鬼，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二节里头所讲的啊。那么既然教会是属于主耶稣的，它就是一个属灵的组织，那么既然是一个属灵的组织，它所征战的对象也是属灵的敌人，就是撒旦魔鬼。那所以呢，我们看清楚呢就知道撒旦不是真跟这个世界上的政权了或者是其他的人呢彼此斗争，绝对不是，教会的那是与撒旦魔鬼斗争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在世界人的面前，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面前，政府的面前，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表现出来呢？原来我们有见证的，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整个教会的方向，我们整个教会的表现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就是世界上的光，你们就是世界上的盐。每一次我讲到这两样东西的时候，我都有一个深入的感想，就是光跟盐都不是在外头呢乒乒乓乓乱响一通的，都是很安静的。那么基督徒呢是世界上的盐，就是让这个世界呢有味道，是世界的光更不得了，让这个世界上有生命，有光就有生命，有光就有方向，有光就可以看得见，假如没有光呢，那是一个要睡觉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是世界上的盐，也是世界上的光，就是说呢，我们的光呢要照在人的面前，让人家看得见，看见基督徒的好行为，就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了。这是我们在世界上的第二个责任。第一个责任呢是与属灵界的空中恶魔呢征战，第二个呢就是在世界上的见证里头呢，我们是世界上的盐跟世界上的光。那么假如今天晚上你吃饭，那些菜里头呢，无论你弄了多美的菜，假如不放盐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就觉得没有味道。那么基督徒在世界上也应该成为世界上的味道，因为世界上的人不知道方向的，也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味道，甚至于呢有许多人灰心失意丧胆，觉得人生没有意思，甚至于有人要自杀。那么基督徒呢生活在他们当中呢，就要让他们看见，哦，原来世界是有味道的，原来神用他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过来，是让我们生活的很有意思，很有力量，很美好，很端正。那所以呢，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这里头呢就讲，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这里头呢就讲到盐跟光要将荣耀归给天父。那么还有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二节特别讲到呢，你们要有好的行为，你们的行为要端正。那么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教会是一个属灵的组织，当然神并没有要教会呢脱离出来，好像一个修道院一样，并没有。神要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为他自己做见证，带领世界的人归入天国。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带领，就要看我们的行为了，看我们的生命，看我们的整个人在世界上做盐做光的表现。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是我们整个教会在世界上工作里头第二个重要的责任。那第三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持守真道，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方向的，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真理的，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必须呢把神的话呢带到这个世界上。那么神用什么人把这个神的话、神的真理方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呢？只有用教会。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三节他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学习这个纪要真道？就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许多人追求有些时候是过于偏激，许多人追求很多时候 是过于冷淡，两方面都不好。我们是应该竭力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不容易啊。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么那个内容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除非我们今天可以按着神的正义分解神的话，否则这个世界就失去了它的方向。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假如我们整个教会看见这三方面的责任的时候，你看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应该是何等重要。好，现在呢我们来到第二方面，就是讲到每一个信徒就是个别了我们自己的责任。我记得呢很久之前在我们青年的团体当中，有一个姊妹呢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她说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呢啊，因为呢要争取时间念书，所以呢努力的要找时间，甚至于呢礼拜天的时候呢也不去礼拜堂去做礼拜，为了省时间就在家里头呢把那个电视机打开，在电视机前面做礼拜。不做礼拜心里头不平安，做礼拜又要穿衣服预备各方面啊，差不多呢大半天都没有了。所以呢为了节省时间他就在家里。那么经过了几次呢在家里头呢跟那个电视机一块的敬拜神，总觉得好像不是味道。有一次忽然之间呢发觉自己呢原来穿了睡衣就躺在沙发上打开那个电视机呢做礼拜。他说我这样敬拜神不像样子啊，这么随便这么松，而且呢崇拜是一个严肃会，不应该这样的。我们不是说电视机上做礼拜呢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说呢我们必须呢是回到教会当中，大家一块高高兴兴有一个敬拜的心态，有一个敬拜的兴奋，而且呢还有一个敬拜的联络联系彼此支持，这才是真正的敬拜的意思。而且呢大家一块有一个集体的敬拜，这神特别喜悦。旧约当中我们看见那些犹太人敬拜是何等的有生气，在新约当中更不得了了。我们看初期教会他们在圣殿的廊子里头聚会的时候，就在聚会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其他的犹太人看见教会在那儿聚会，他们就起了一个敬畏神的心态。在使徒行传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说众人也都惧怕，惧怕什么呢？惧怕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呢在这方面要注意啊。所以呢在个人的责任上面呢，我们最低限度呢有五个大点。第一个大点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应该有敬拜，应该参与教会的敬拜，参与教会里头的聚会。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他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诶请看七日的第一日，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现在有一些教会呢，特别是有一个教会叫做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它特别呢就是叫我们回到安息日去敬拜。因为呢的确安息日呢是犹太人跟神所立约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而且呢神明明的说那一天是蒙福的日子。所以呢曾经有一些呢这个会的人呢向我挑战，那我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新约当中不要把人带回去旧约里面。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教会，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教会呢就要敬拜这一位从死里头复活的耶稣。那么而且呢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过一个复活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啊，这是美好的不能够再美好的一件事。我们今天不是守一个安息日，我们今天是守一个活泼的耶稣基督复活的七天的第一天那个敬拜释放。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特别的把这一点呢提出来。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七天的第一天就是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二节也说呢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聚会。那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一跟第二节，论到圣徒捐钱，我从前怎么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么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这里头又讲到七日的第一日。那么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 不是安息日，是主日。所以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呢，并不是说我们取消了安息日，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乃是说守一个更有意思的、更明亮、更荣耀的日子，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头复活的日子。这必须在主耶稣死后才可以有，而且复活之后才可以有，就是今天的教会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何等有福气，我们不是守一个死的日子，我们乃是守一个活的日子，而且呢，要做一个复活的人。那第二呢，在教会中彼此交接、掰饼、祷告，哎，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二节就讲的这一点，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也说，我们彼此用右手行相交之礼。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什么？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就是说我们彼此相交，但是当中呢有耶稣基督。我们要彼此参与团契啦，要彼此学习啦，要彼此相交相结，互相建立。那么第三，我们要奉献。这个奉献呢，包括了两方面。第一呢，就是金钱上面的奉献；第二呢，就是生命上的奉献，包括你整个的身体。教会传福音需要金钱，教会传道人他们需要养生，这都是正常，这都是美丽。但是那些钱呢，就是神要我们信徒呢，把我们的金钱拿出来，最低限度十分之一。那么然后其他的按照神的带领啊，马拉基书就是旧约最后一本书第三章第十节，他说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他说你们呢就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个灵祭呢，不单只是金钱上的问题，也是包括了我们整个人的身心灵在里头。那么这个金钱的奉献、生命的奉献，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要祷告，我们必须祷告。那么在旧约里头，以斯拉记第六章第十节为王祷告，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七节，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内城，你们要为内城求平安，为内城祷告耶和华。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血。我们都是祭司，祭司所献的祭呢就是祷告，所以呢代求祷告是我们信徒每一个人必须要做的一个责任，没有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的。假如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不祷告，我们就等于一个死去的人一样。求主怜悯我们，过一个好好的祷告的生活。那最后一样当然是传扬福音，因为这个福音呢是拯救人，而且呢在我们的手上有这个福音。神没有使用天使传福音，那是使用他自己的教会，就是说他用宝血所买过来的人就让他们传福音。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耶稣的吩咐。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八节，你们是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做我的见证。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没有见过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假如教会不传福音，它就没有生存的价值。我也没有见过一个不传福音的信徒。假如你真是不传福音的话，你的生命就毫无意思了。我就把以上这五样呢都交给你，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尽的本分。那么在整个的教会的责任上面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三点，但愿呢这许多点都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非常好的功课。那么你自己个人的成长长得好，那教会呢就大得荣耀，耶稣基督的名字大得荣耀。那么现在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说教会是一个有机体呢？第二，教会的整个的职责是什么？教会它本身的责任是什么呢？但愿你好好的思想一下，愿主大大的祝福，愿神与你同在，再会。